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阐明，耶稣在山中圣训中揭示天主的救恩计划。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对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表示深切担忧。教宗表示，愿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停止世界各地的冲突。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教宗府礼宾接待人员，你们要有扎实的信仰。主耶稣为门徒们颁布了新诫命，宣布真福八端，那是天主在历史的昏暗中点亮的光，揭示他借由天主子并因着圣神的德能所实现的救恩计划。教宗梁十四世2月1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22000名信友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如此表示，唯有天主能真正称穷人和受苦者是有福的，因为他是怀着无限慈爱将自己赐予众人的至善。只有天主能使寻求和平与正义的人得到保佑，因为他是世间的公正判官，永久和平的创造者。唯独在天主内，温良的人、怜悯人的人和心理洁净的人才能找到喜乐，因为他是他们所盼望的圆满。在迫害中，天主是救赎之源；在谎言中，他是真理的锚。因此耶稣宣讲说，你们欢喜踊跃吧。谁若认为天主不同于基督所启示的，他就会觉得真福八端是个悖论，那些期待强权者将永远宰治大地的人会对耶稣的训诲感到诧异。相反的，那些认为幸福属于富有者的人必定认为耶稣不切实际。然而不切实际的恰恰是对基督缺乏信德。教宗指出这一点，并用简短几句话阐述耶稣的身份。他是与所有人分享生命的穷人，在痛苦中坚忍不拔的温良者，被迫害到死在十字架上的缔造和平者。他光照了历史的意义，历史不是由赢家来书写，而是由那解救受迫害者的天主所完成。天主子怀着天父的爱，事实求是地注视着世人。与之相反的是方几个教宗常说的，擅长幻想之人不必跟随他们，因为他们无法带给我们希望。反之，天主赐下这希望，而且先赐给那些被世人认为没有希望予以丢弃的人。实际上真福八端是一种幸福的检验。 教宗邀请众人省思以下几个问题：幸福是交易得来的结果，还是彼此分享的礼物？我们将幸福放在消耗品上，还是伴随我们的关系中？教宗其实也给出了答案。他说，因着主基督，考验的苦涩化为蒙救赎的喜悦。耶稣所说的并非遥不可及的安慰，而是持续不断的恩宠。他始终支撑着我们，尤其是在磨难时刻。教宗最后总结道，真福八端举扬卑微贫困的人，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教宗梁十四世2月1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他的思绪转到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元月30日签署行政令，威胁对向古巴出售或供应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后，两国的紧张关系升级。教宗说，我非常担忧地得知，古巴和美国这两个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我支持古巴主教们所发出的讯息，欲请所有负有责任的人促进真诚和有效的对话，避免可能加剧古巴人民痛苦的暴力和任何行动。愿科夫雷·艾德圣母助佑和保护这片挚爱土地上的所有子女。1月31日，古巴主教致函古巴所有善心人士，对社会和经济情况的恶化深表担忧。主教们强调了社会进一步崩溃的真实风险，尤其是在美国总统最近决定冻结古巴能源的供应之后，这可能导致社会混乱和古巴人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古巴主教们在讯息中表达了国内普遍存在的沮丧情绪，并向全社会，特别是那些为了国家的益处做出决定时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发出呼吁。教宗梁十四世2月1日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即将开始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他希望这次奥运会能像古时那样，促使世界各地的所有武装冲突休战。教宗提到2月6日展开的活动，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将于下周五开幕，随后是残奥会。我向筹备人员和所有运动员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愿这伟大的体育赛事构成兄弟友爱的强有力的讯息，并重燃对和平世界的希望。这也是奥林匹克休战的意义，它是自古以来伴随着奥运会进行的传统。接着，教宗希望所有关心各民族间和平的人及当权者，能借此机会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来缓和紧张局势与促进对话。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6日至22日举行，随后是残奥会，残疾运动员将于3月6日至15日参加比赛。一场不寻常的主日接见活动于2月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进行。教宗梁十四世 接见了教宗府礼宾接待人员。教宗借此机会为他们的日常服务表示感谢和赞赏。他们每天陪伴并协助教宗的宗座使命，接待所有在国事访问和大大小小接见活动中觐见教宗的人。圣父教宗说，我认为你们的服务可以总结成三个你们守护其意义和价值的动词，即准备、接待和问候。相遇的品质实际上始于其准备工作的周到细心，甚至是在最细微的细节中。教宗府礼宾接待人员的服务应当缜密而谦逊，教宗强调了这点，并指出他们在圣座富饶的历史和艺术环境中执勤。所有安排教宗接见活动并在活动中执行勤务的人，其接待和问候的举止都必须高贵而不做作，优雅而不繁复，从而向每个人传达出亲和力。教宗赞许他们总是亲切地这么做，无论是对王公贵戚还是朝圣者都是如此。圣座礼节的特色在于朴实之美，教宗提醒这点，并对礼宾接待人员的每个举动进行反思。圣父教宗敦促他们依循前辈的榜样，通过言行合一的生活来传达这些价值。礼宾服务当然需要特殊的职业伦理，但更需要扎实的信德。教宗认为他们的行为举止透露出他们对基督、对教会和对教宗的热爱。教宗最后鼓励他们每个人依照各自的角色继续尽心尽力履行职务。梵蒂冈花园的自然美景于1月31日因增添两件新的作品而显得更加丰盈，一幅描绘圣母玛利亚的镶嵌画和一尊利玛的圣女罗萨雕像。教宗梁十四世主持了揭幕仪式，在场的还有秘鲁驻圣座大使庞瑟和秘鲁主教团主席卢林教区主教加西亚。教宗在仪式结束时表示，这一举动更新了我深爱的国家秘鲁与圣座之间因信仰和友谊而连接的深厚纽带。教宗补充道，梵蒂冈花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造物主和受造界的美丽。他还感谢了创作这两件艺术品的艺术家们，这些作品如今已在梵蒂冈花园找到了永久栖身之所。这两件作品是在秘鲁主教团的委托下，由秘鲁安第斯山区的青年团体包斯高工匠之家创作。教宗表示，我们的天上慈母圣母玛利亚与拉丁美洲首位圣人利玛的罗萨，这两位将引领我们迈向成圣的主题。教宗提到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所有信徒的呼吁，即追求基督徒生活的圆满与爱德的完美。教宗援引教会教义宪章指出，天主子民的圣德将要结出丰富的果实，一如教会的历史上多少圣人的事迹清楚地证明。教宗还邀请基督徒拥抱天主召教我们的伟大圣召，即普世的成圣召教。最后，教宗祈求圣母玛利亚 和利玛的圣女罗萨在我们奔向天国的旅途中为我们带到。他说，我鼓励你们借着上主的恩宠，在当今世界成为圣德的见证者与典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70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不同形式的欺凌行为，再而探讨欺凌行为的成因，继而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界定欺凌行为。欺凌一词源自北欧学术研究，由挪威学者奥维尤斯引入，并定义为一种持续性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的攻击行为。这个词在英语中早在16世纪就出现，意指残忍对待弱者的人。至于中文的欺凌或霸凌，则是在此基础上涵盖了肢体、言语、关系等多元形式的欺凌行为。欺凌的霸凌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同时被欺凌者也可以是个体或群体。欺凌的形式可以分为肢体方面、言语、关系和非直接欺凌等几种。肢体欺凌是指任何伤害他人身体或破坏他人财物的行为，例如偷窃、推碰、殴打、打架、刻意破坏他人的东西等，都是肢体欺凌形式。言语欺凌是常见的形式之一，可以指任何在没有肢体接触的状况下，而是用说话或声音欺负他人的行为，例如用难听的绰号称呼他人，或人身攻击，散播关于某人的谣言，或谎言，或威胁，对被欺凌者吼叫，或用无理或不友善的语调或声音等跟人交谈，尤其在没有合理理由的状况下，戏仿他人讲话的声音或方式，嘲笑、侮辱他人或拿他人取乐。关系欺凌有时又称社会侵略，指的是一种利用人际关系伤害他人的行为，也用以指称任何意图伤害他人名声或社会地位的行为，就是欺凌者会利用关系进行欺凌行为来改进自己的地位以及控制他人。网络欺凌，现今世界网络的发展兴起原是为改进沟通的工具，却被利用为欺凌的方式和工具。不同形式的欺凌事件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地点、情况、任何人、任何关系，是无可避免或预防的。无论个人或团体遇上了无论什么形式被欺凌时，都会造成身心的痛苦，危害健康。在不同情况、不同时间，任何人都可以是欺凌者，也可以是被欺凌者。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欺凌的心理和行为是怎样和被什么引发的。
在心理学的研讨范畴， 欺凌是一个复杂并涉及个体人格特征、家庭动态、同侪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加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思想与行为。欺凌是一种后天学习的行为，而非与生俱来的特质，源自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权力与控制欲。欺凌行为的主要动力是渴望凌驾于他人之上，控制他人，通常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或关注。欺凌行为被引发，可能是基于不安全感和低自尊。许多欺凌者内心深处都缺乏安全感或自尊，他们透过贬低他人来提升自我的价值感，让自己感觉更好，也可能是习得的行为。欺凌通常是对冲突的一种反应。欺凌者在家中目睹或经历攻击和冲突，例如家庭的暴力、严厉的体罚和忽视，因此更容易模仿，缺乏同理心和罪恶感。因为欺凌者可能缺乏情感的意识，难以理解和关心受害者的感受，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问题的。欺凌也可能是一种过往受害的经验，许多霸凌者本身也曾遭受霸凌或虐待，可能误将攻击行为作为一种重新获得力量感或防止未来再次受害的手段。再有就是欺凌也可能是一种社会奖励的后果，在某些社交群体中，欺凌行为可能会带来好处，例如提升人气或社会地位。欺凌者可能缺乏健康的阴影机制来管理自己的愤怒、沮丧或嫉妒情绪，也可能不具备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再有就是欺凌可能是一种认知的扭曲，一些欺凌者表现出道德脱离，辩解是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残忍行为而脱责。总而言之，欺凌行为的根本原因可能源自于低自尊和缺乏同理心，或焦虑、抑郁或高涨的愤怒情绪。其他研究也显示，欺凌者的心理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他们缺乏亲社会行为，不受焦虑的困扰，也无法理解他人的感受，甚至可说情感麻木。有时他们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认知特征，一种妄想症，会误解他人的意图，常常在看似中立的情况下也揣测他人的敌意。他们会享受攻击行为及其带来的好处，喜欢支配他人并掌控一切，缺乏对受害者的同理心，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愧疚感，且不切实际地认为世界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此外，引发欺凌行为的另一个特别原因可以是被认为与周围的人不同，这些个人差异包括外表差异。研讨也指出，欺凌心理有很诡谲的特性，就是被欺凌者因受到或受过被欺凌的伤痛的负面经验，他们会要为从无助、愤怒、焦虑、害怕中解脱出来，他们透过霸凌他人来获得解脱，因而成了欺凌者。现在让我们回顾上一单元曾列举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生的欺凌的例子。明聪被比他高一年级的同学欺负，要他给他们保护费才可以走小路回家。那些要他交保护费的同学可能是因需要金钱去吃喝玩乐，或他们在学业成绩低落，不被老师、同学甚至家人肯定接受看好，或他们证明他们是希望有能力去干些他们认为自己能干的行为。 我们再看婷婷，婷婷被主管欺负，要她完成那些超过她职责的事。那主管可能是为了私利，也可以利用下属员工表现他的管理能力，或许他是为保护自己的职位，害怕被学历比他高、比他能干的年轻的下属代替。这些可以都是成为他欺凌下属行为的推动原因。我们再看结尾和节制兄弟间的欺凌情况，比较清晰的成因是家庭的环境、家庭教养、母亲的偏爱，让节制自小成了缺乏同理心、不理别人感受的、没有罪恶感的欺凌者。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学对欺凌心理的研讨的帮助，较清楚地了解如何界定在日常生活中某些人可以是欺凌者，某些行为可以是欺凌行为，同时让我们能够较有意识地如何处理面对可能被欺凌的情况，或让自己陷入欺凌者的心理行为而不自觉。如此我们才可以妥善地面对欺凌心理的控制，并且可以把这负面的推动力转化成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欺凌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不同形式的欺凌行为，再而探讨了欺凌行为的成因，继而探讨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界定欺凌行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欺凌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